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又见面了。最近科学家们又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近期的宇宙膨胀的越来越快，而且更多呢以前从未见过的星体天体出现在了我们的视野里，新星星体的产生越来越多，旧星体的爆炸也更加的活跃。总之呢，科学家表示好像宇宙的新陈代谢突然加剧，对于暗能量、暗物质以及宇宙间是否存在一个可以解释一切现象的统一定律，这些难题呢，科学家们都是百思不得其解。有很多的科学家开始求助于中国的古老智慧，例如呢，我们的先贤就认为宇宙是由土、水、火、风构成的，万物皆有其内在和外在的规律。而且现在的西方世界也逐渐的认识到，西方的实证科学呢，对于很多的宇宙自然的现象是无法解释的，而中国的古老智慧却有着更加精深的道理。说到这呢，我倒想起来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宇宙的膨胀现象。那我在想，一个物体啊，膨胀到一定程度，那很有可能就是爆炸嘛。那么宇宙是不是正处在一个新旧更替的时代呢？不好意思，节目一开始就先给大家抛出了一个问题。今天呢，我们会有这样几个话题要来谈一谈。首先要关心一下近期呢，在各大媒体不断出现在头版的一些国际事态。那么今天我还会带您到美国的康州快活大赌场去玩一玩，哎，可不是去赌博，那里可是一个休闲娱乐的好去处。最后呢，我们还要去新泽西州举办的祭孔大典上去看一看。准备好了吗？节目可要开始了。近期在有佛塔之国之称的小国缅甸，一场以僧侣为首的民主运动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这场运动也被称为袈裟革命。我们先来简单回顾一下整个事件的经过。
这次缅甸全民反对军政府独裁运动的导火索，是因为缅甸军政府上个月大幅度调高了燃油价格。缅甸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人均年收入不到200美元。这次的燃油涨价引起了交通价格、日用生活品价格等全面上涨，从而导致人们的愤怒。而缅甸的佛教僧人也实在是看不过去军政府的独裁专制，而走上街头示威抗议。这场以僧人为首的反对军政府的抗议活动不断升级，各大城市也陆续有大批的僧人走上街头抗议。而外界分析认为，缅甸是一个传统的佛教国家，僧侣违抗当局的命令对独裁的缅甸军政府来说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因为在缅甸僧侣是最受社会尊重的人。终于，示威抗议的规模越来越大。在9月24日，缅甸旧首都仰光爆发了自88年镇压民运以来最大规模的反军政府示威，有超过10万人走上街头，而走在队伍最前面的穿着红色袈裟的僧侣们更是成为这场袈裟革命的重要标志。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布什9月25日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说，率先宣布美国针对缅甸军政府实施新的制裁措施，并呼吁全球支持终结缅甸军政府19年的恐怖统治，以民主制度取而代之。就在布什宣布制裁之后的第二天，面对持续了一个多星期的僧侣民主示威，缅甸军政府终于举起了屠刀，强行武力镇压。9月26日，缅甸军方朝示威群众开枪，至少打死了7名僧人，民主示威终于演变成了流血事件，举世哗然。旋即，国际社会也立即展开制裁行动，同时派出了代表同缅甸军政府会面斡旋，希望局势不要再度恶化。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在和此前看到的当国际社会要维护正义、制裁邪恶流氓政权时碰到的问题一样，中共又跳了出来阻挠文明世界的努力，就如同当初西方社会要制裁苏丹时一样。
在国际政治上面，我们看见就是性质相同的政府或性质相同的政体呢，彼此有的时候会互相支援。那么这是非常有趣的，就是出来在国际社会上面帮缅甸讲话的呢，是人权跟民主记录都不太好的，一个是俄罗斯，一个是中共，然后用的理由都是不要干涉内政。所以你如果说进一步推估它的这个原因的话，就是这两个国家呢，兔死狐悲，误伤其类，然后他们不愿意看见同样是一个集权政权的缅甸呢，在国际社会下面呢，承受这么大压力，然后被迫后退，因为他们想到说，万一将来类似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的话呢，他们该怎么办？当然除了这种意识形态部分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就是还有一个战略的考量。我们晓得中共跟缅甸之间呢是有某种战略关系的啊。中共在过去不管是发射一些火箭啦，或试射一些什么东西呢，他们常常向南太平洋的方向去试射，但是一试射完之后他需要观察或者回收， 然后他的观察跟回收者往往利用的是缅甸的这个军港，或利用缅甸的这个军事基地。所以外界一直认为说缅甸跟中共之间呢有比较密切的军事关系。那么我们也晓得说缅甸的军政府呢能够这么长期维持这种独裁政权，然后在国际社会上面不怕制裁呢，跟俄罗斯尤其是中共对他的支持呢是分不开关系的。
1988年那次对缅甸的老百姓镇压之后，以美国为首的国家就对缅甸进行了经济制裁，一经济制裁以后，中国就趁着空档他就进去了，你不给他做生意，我北京就跟缅甸的军政府做生意，就买他的石油，买他的原材，并且大量的军事援助，买武器给他，这样呢就维持了这个军政府，而他就不倒，凭借着外界上呢又支持他，在这个时候缅甸就撑住了，缅甸军政府撑住了，而中国呢就利用这个时候呢就建立了输油管，从阿拉伯进来的油从缅甸进去一直到云南，这是中国最需要的一个油管，并且他建立一个军港，向缅甸借用了军港，建立设立了一个雷达探测站以及海军基地那里，所以缅甸对中共政权维持他南方的安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他绝对不会放弃缅甸这个军政府。
就是古语说的，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个崇尚自由的人总是跟崇尚自由的人在一起，而这些黑暗的这些人总是希望在黑暗当中生活，总是这些人凑在一起。在世界上现在独裁国家并不多了，中共是一个独裁的一个政府权，说在这点上呢，他希望在国际社会上赢得更多人的一个拥护和支持，更多一个都围绕在他身边，以表明他的政权合法性。像缅甸实行军政府，也独裁政府，也没有民主，也没有自由，这是跟中共有臭味相投的。这点上我们可以看到说，所有这个被社会被整体这个全球啊大部分人抛弃，那些独裁国家都有中共的背影，那是身影在后面。
自奈温1962年政变夺权，推翻了亲西方的民主议会体制以来，缅甸一直处于历届军政府的独裁统治。缅甸军政府建政以来，大肆镇压国内反对人士，并残害百姓，对要求自治的民族更是进行种族灭绝政策。昂山素姬是缅甸之父昂山的女儿，常年居住在英国，在1988年返回祖国之后，成为缅甸民主与人权运动的主要领导人。缅甸于1990年5月举行国会大选，昂山素姬所领导的国家民主联盟获得了压倒性胜利，但军政府拒不承认选举结果，拒绝交出政权，昂山素姬随后被软禁至今。因为军政府的铁腕独裁统治，缅甸一直受到联合国的国际制裁。美国自1997年持续对缅甸实施制裁，禁止所有从缅甸的进口，禁止美国公司在缅甸投资。但是缅甸境内丰富的天然气及临海面向印度洋的地缘特性，让毗邻的一些亚洲国家无视国际压力，仍持续与缅甸军政府贸易往来。其中中共是缅甸军政府最重要的伙伴，中缅双边贸易迅速增加的同时，中共还给缅甸军政府提供军事武器甚至导弹，这些都助长了血腥军人政权持续执政。然而缅甸丰富的天然资源带来的经济效益并没有转移到民众身上，而是用来扩充军队与购买国外先进武器来打内战。此外，政府官员贪腐严重，缅甸在全世界贪污贿赂最严重的国家中排名第二。军政府统治以来，缅甸的教育和医疗制度受到严重破坏，肺结核、疟疾和艾滋病蔓延。军政府的腐败统治已经令这个佛塔之国民不聊生，这也是此次令在寺院中清修的僧侣们忍不住为民请命的主要原因。
袈裟革命终于被屠刀暂时镇压下去了，这也让人们不禁想起了六四时的天安门广场。看来呢，不管是大独裁者还是小独裁者，独裁者对待民主自由的根本态度是一样的。接下来我们要再简单回顾一下本周南北韩领导人高峰会谈的事情。韩国总统卢武铉于当地时间星期二上午跨过了分隔韩国和朝鲜的三八线，抵达北朝鲜进行访问，并于周三10月3日上午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日正式展开了第一次首脑会谈。这是7年来两韩领导人首度展开高峰会谈，但外界普遍质疑会谈的实质效果。韩国民众也批评呢，卢武铉此举作秀的成分居多，而且又再次给金正日独裁政权大量的金钱援助。外界认为呢，这正是金正日核讹诈的手段之一。今天呢，我们就请几位专家来谈一谈这个事件。
所以北韩方面的算计就是，只要我不变化呢，你没办法奈何我。但是呢，你现在因为内政的关系，因为个人的任职关系呢，你有求于我，所以我配合你玩一下。那玩我的代价什么呢？你给我援助，你给我各种各样的经济援助，不管是给我这个燃油啦，或者说给我这些，或者说给我这些原料的援助，或者给我粮食援助，或者甚至给我直接财政援助呢，我都乐于接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南北韩的双方在各有算计情况下呢做的这件事情。你要问我真正的效果呢，我认为是非常有限的。那双方关系要真的有什么突破的话，最后呢还必须靠六方会谈。我们这么说，就算双方彻底和解，北韩跟美国关系不和解的话呢，那么朝鲜问题不会解决。所以我认为，所以我在前面才说呢，我个人认为呢，作秀成分大于实质。
而现在南韩一个民主国家带着资金去跟你去谈判，你只有吃亏，你不会有成功的。那么现在可以看来，从历史上看，那一次2000年金大中去访问北韩的时候，他带了5亿美金，这一次价码提高了。刚才网上我看到的消息，南韩给了19亿美金的物资和资金到了平壤，金正日才让他见面。就这次见面他还是不高兴，你从他的整个访问中间绷着个脸，好歹还欠他3分钱没有还一样，就说你的钱拿的还不够多。他是希望你来，你带钱来。至于说嘛，和平啊、民主啊、这个统一啊和停战啊，都是以后的事情。发展他的核武器、核装置，用这个东西对美国、对南韩、对周围国家进行讹诈，他是一件一件给你做交易。你哪一点东西出去，你要给我清源清水的核电站要2座，要给100万吨的原料，还要给多少多少现款，还要带粮食。他拿这个东西是给你讨钱来讹诈你，而他本身呢，不改变政治制度，不改进经济制度，自己不发展生产，就像个乞丐的讨花子拿棍子，你给不给我钱？不给我钱我就打你，是这么个状况，变得无赖了。
好的，感谢以上的几位嘉宾。9月初呢，德国绿党的波尔基金会在柏林举办了一场重量级的研讨会，邀请了美国、欧洲和中国大陆的学者共聚一堂，分析西方的中国政策和中国的外交策略。两天的会议下来，外界分析呢2008年北京奥运举行前夕，美国与欧洲对中共的观感开始转向务实，且美欧与中共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分歧也不断的增加。再加上呢，中共不透明的军事预算、毒玩具、毒产品、毒食品、网络监控、迫害信仰和维权人士等等等等，这一两年来翻开西方媒体，不难发现与中共有关的负面报道是有不断增加的趋势。美国华盛顿大学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沈大卫指出，在美国呢，除了媒体之外，国会里批评中共的声音也是不绝于耳。而且在苏丹、缅甸、北朝鲜等等这些流氓政权的背后呢，都能看到中共的影子，这也是令西方社会开始醒悟和深思的。好了，下面来看看本周的其他新闻事件。然后在广告之后呢，我将要带您到康州快活豪华大赌场去休闲一下，来吧。
在经过了持续一整天的救援行动后，10月4日星期四晚些时候，受困于南非哈莫尼金矿井底的最后一批矿工被救出到地面。此次事故中被困的3200名矿工全数获救，救援工作圆满结束。这场矿灾的救援工作以令人极为担忧的情形开始，以疯狂的庆祝幸运结束。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星期四再度宣布召回超过55万件含铅量超过安全标准的中国制造商品，这其中包括11200件铝制运动水壶、约15万件书签日记本、19万2000多件钥匙扣、约15000件儿童装饰组合玩具、45000多件木质积木和婴儿布料玩具，以及其他塑料、手电筒。美国最近接连召回中国制造产品，其中有不少是含铅量超标的玩具。10月3日与4日两天，全球人权圣火传递到了荷兰，以呼吁抵制2008年北京奥运为宗旨的人权圣火传递活动，提醒当地的人们明白奥林匹克运动会精神的真正含义，为停止中共政权对无辜百姓的迫害而共同努力。人权圣火传递活动获得了荷兰社会各个阶层的许多支持。 在欢迎人权圣火抵达的集会上，有不同组织的代表发表演说，表达了他们对人权圣火的支持，以及对当今中国人权日益恶化状况的关注。继荷兰之后，全球人权圣火传递活动的下一站是丹麦。巴基斯坦总统军事领导人穆沙拉夫在10月6日星期六的总统大选中取得压倒性胜利。选举委员会官员说，穆沙拉夫获得了国会两院257张投票中的252票。2000年奥运会女子100米、200米金牌得主马里恩·琼斯，10月5日星期五在纽约法庭上认罪，承认自己曾使用禁药并撒谎，同时宣布退出体坛。琼斯承认服用过运动禁药之后，美国奥委会立刻要求他缴还奥运奖牌。澳洲女星凯特·布兰切特近日出席了在洛杉矶举办的电影《伊丽莎白：黄金年代》的宣传会。1998年的《伊丽莎白》为她赢得了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提名，这次再度担纲演出，得奖呼声极高。克里斯汀·迪奥一直是绚丽的高级女装的代名词。在巴黎时装周上，他的设计师约翰·加利亚诺把观众带到了一个经典季节。
纯善纯美的中华记忆，神韵带您徜徉天上人间。神韵艺术团晚会，10月17日，曼哈顿中心歌剧院哈默斯坦厅，订票热线1888-890-3056。新唐人电视台10月15日到17日将在纽约考夫曼音乐厅举办首届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详情请上网查询 vocal.ntdtv.com， 售票热线1888-890-3056。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唱出世纪的强音。
纵观欧美和亚洲的经济大局，掌握最及时的重要财经趋势。
各位观众您好，我是张明竹。
各位您好，我是雷台生。
财经最前线，您不可错过的每日财经报道。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今天的新闻周刊。朋友们，在上个周末我去了一趟康州快活豪华大赌场 Fox Woods， 哎，我可没去赌博啊。而且美国的赌场呢，其实是一个集购物、餐饮、娱乐于一体的休闲旅游的场所。美国人呢，大都是把小小的赌两把当作是一个放松娱乐的项目，并不是为了沉溺其中。当然了，肯定也会有赌徒到那里一掷千金啊。1986年成立的康州快活豪华大赌场是北美最大的赌场，每天大约要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4万多名游客，而且呢，四周是绿荫环绕，丘陵起伏，的确是一个休闲娱乐的好去处。特别是今年9月份呢， Fox Woods 和香港赛马会签订了一个协议，现场同步转播香港的赛马活动，这样在美国的赛马迷也可以直接投注香港的赛马。这不，上个周末呢，应 Fox Woods 的邀请，我们就特地去参加了这个热闹的媒体招待会，也平生第一次走进了赌场。好，下面就让我带您到 Fox Woods 去转一转。好的，亲爱的朋友们，你现在看到我现在在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这就是纽约的康州快活大赌场。今天在这里呢，他们从9月份开始已经正式连线了香港的赛马会，就是呢美国的赛马迷可以在这里直接投注香港的赛马活动。那么整个活动的具体情况呢，请随我一起去看一看。
说到赌马，经常看香港影视剧或报纸杂志的朋友们可能并不陌生，赛马在香港是最受欢迎的观赏类体育运动之一。香港赛马会是世界上最大的赛马机构之一，每年为香港带来大量的税收。然而在美国，了解赛马甚至赌马的华人朋友并不多。康州快活豪华大赌场 Fox Woods 近来与拉斯维加斯传播公司达成了一个5年的合作协议，从今年9月开始独家转播香港赛马会的赛马活动，使美东地区近30%的亚裔客人也有机会参与在香港和美国主流社会早已盛行的赛马赌马活动。
香港的朋友是喜欢赌香港的马，为什么呢？因为它彩池太大了。
Fox Woods was the first casino to partner with Las Vegas.
Fox Woods 是第一家与拉斯维加斯传播公司合作，将香港赛马活动引入美国的赌场。
From Hong Kong here to the United States.
We expect over the long term is to see more Asian Americans.
我们希望借此机会带动亚裔的美国人参与赛马，甚至今后也更多关注美国的赛马活动。香港赛马会的赛马活动呢，在凌晨一点就要开始了。那么究竟哪匹马会赢，或者是怎么玩这投注呢？我还要研究一下啊，我来看一看。好，可能很多观众朋友还不懂得怎么来玩这个赛马，我也不知道。OK， 我们来问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你好，你好，怎么称呼？
我叫阿玉。
阿玉。赛马到底简单来讲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序呢？
其实就很简单，玩法很简单。我们有好几种玩法是引用香港的玩法，我们有那个叫独赢，那个叫 win， 然后我们有位置，有连赢，还有三重彩，还有妈宝，还有四重彩，都是挺好玩的玩法，而且是就是很简单。你看，
是不是就是说谁跑得快谁就赢了，是吧？
对呀、啊，就这样子啊。
啊，当天隆重的这个媒体招待会和香港赛马会的赛马盛大登场活动呢，在凌晨一点半左右结束。我们在回旅馆的路上看到了很多的华人朋友正在挑灯夜战。据了解呢，很多华裔赌客经常是晚上赶来大战一宿，然后呢早上再赶回去上工，真的是够辛苦的啊。但是呢，在这里要跟朋友们提个醒，其实呢，在美国呀，大多数的西方人只是把赌博当作一种娱乐，闲暇时放松下身心而已，绝不会沉溺其中，而且不能够沉溺其中。这可能跟很多华人朋友不太一样，很多国人沉溺在其中。大家也听说过，因为有很多贪恋赌桌呢而倾家荡产的悲惨故事，这确实是值得我们引以为鉴的。好，下面呢，我们再带您到康州快活大赌场的其他区域去玩一玩，来，我们一起出发吧。
康州快活豪华大赌场 Fox Woods 坐落于波士顿南方的丘陵地带，四周青鹿环抱，山峦起伏，景色实在是很宜人。 Fox Woods 也正渐渐成为美国东岸集娱乐与度假二合一的旅游胜地，而且被高尔夫球文摘评选为全美国最佳的全新高尔夫球场的岛湖球场即与赌场毗邻。在大约30万平方尺的博彩空间中，有亚裔客人喜欢的各种赌戏。除了这些可以小赌以怡情的娱乐设施之外，康州快活大赌场还有1400间豪华客房及套房，50余家美食餐厅和购物商场，1400多个座位的剧院和55000平方尺优雅的会议空间，是商务或休闲旅游的绝佳选择。距现在只有7个月之久的2008年5月份，我们将正式开放新建的米高梅金店酒店。令人兴奋的是，届时会有更多的旅馆开放，拥有4000个座位的艺术表演剧院和更多的博彩空间，而且将首次引入名厨打理。在 Fox Woods， 您时常可以看到有关印第安人的各种雕塑、服饰和文化陈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也许很多朋友们还不知道啊，在美国呢，很多赌场是由印第安人开的。那么今天在这个康州快活大赌场，我们看见这个长廊上呢，有很多展示了印第安人的服装啊、事物，还有他们的历史等等。那么因为在美国呢，建国初期他们驱赶了很多的印第安人，所以为了补偿他们，美国政府呢就允许他们来开赌场，而且给他们很多他们的保留地。可是别人如果想开赌场就很难了。
目前已经有220个印第安部落在30个不同的州开设了377家赌场，而康州快活豪华大赌场是世界上最大的赌场，是不是很好玩呀？玩累了、玩饿了，可以找家餐厅解决一下肚子问题。这里有中餐、日餐、西餐就更不用说了，简单的如麦当劳之流，复杂的也有豪华餐厅。这不，我就来到了一家以牛扒闻名的餐厅。也许是来得太早了，餐厅还没有别的客人。我就一个人独自在吧台坐会儿吧。
朋友们，在这里呢，我也吃了，也玩了，也喝了，酒足饭饱了。现在我们就该回家了。好，朋友们，我们再见。
是不是挺有意思的？在康州快活豪华大赌场 Fox Woods， 我度过了一个轻松的周末。其实呢，据调查，美国的赌场真正靠赌博得到的收益只占 30% 左右，那么其他的很多收益呢，都是和旅游商务活动等相关的项目产生的。所以呢，你也可以计划一下到赌场去度过一段不赌博的休闲时光。好，朋友们，我们下面稍微休息一下。
延续朝鲜正祖大王德治和孝心的文化城市水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的世界文化遗产水源华城。精彩的水源华城文化庆典邀请大家同游胜境。
新唐人，北美华人创办的非盈利公共电视台，您的捐助让我们的节目更快、更多、更精彩。捐款电话800-558-9045，网上捐款 www.ntdtv.com/donation。
全世界都在看，人权圣火在这里点燃，传遍世界五大洲。奥运会和反人类罪不能在中国同时进行，参加传递人权圣火，让自由之光照亮每个角落。
海外的华人每年都会举行祭孔大典，既为了纪念孔子的儒家思想教化了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大统，也为了弘扬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那么新泽西地区中文学校协会、传统侨社及热心的侨教人士呢，于2007年的9月29日上午在新泽西的维德中文学校举办了新州第二届祭孔大典，仪式呢将依循古礼隆重庄严。下面我们就一起到祭孔大典上去看一看。
这次祭孔大典在新泽西州南部马保罗镇的维德中文学校举行，整个祭孔典礼的仪式依循古礼，典礼庄严而隆重，有大约500多位中文学校师生和家长参加。典礼仪式首先奏雅乐，朗诵和演唱孔子的《礼运大同篇》，然后由驻纽约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副处长纪运生担任正献官献礼。在各段献礼过程中，由新泽西各个中文学校的36位学生表演六艺舞。祭孔典礼仪式之后，新泽西中文学校协会和侨委会还向资深优良教师颁奖。新泽西州西温莎市市长薛信夫在发言中介绍，他自己在读小学时在台南孔子庙参加过祭孔典礼，就是当时36位表演六艺舞的一生中的一个，至今印象深刻。祭孔典礼筹备者之一新泽西中文学校协会会长戴松昌希望，通过祭孔典礼让华人子弟了解尊师重道的文化内涵。
所以我希望说借这典礼的话能够慢慢普及，从我们中文学校开始让小朋友参观，参观以后他们知道说我们有谢师宴，我们有什么，为什么要谢谢老师，那然后我们有那教师节，当然是最后都知道有孔子的思想，让他们整个了解，这是我最大的目的。
维德中文学校校长吴信兴认为举办祭孔典礼非常有意义，
对于我们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来讲是非常有意义的，尤其是对学生来讲，他们听到老师教他们说关于孔子啊等等，可是呢他们实在很难得有这个机会，所以我们很高兴，虽然有点忙，不过能在我们学校办祭孔是我们的荣幸。
纽约华侨文教中心主任张景南希望中华传统文化在海外能够扎根。
如何让所谓的这种传统文化在海外能够扎根，让它能够播下这种慢慢让它开花结果，所以今天整个你看它仪式里面非常好。
好，我们在看完祭孔大典之后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